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今天也是农历的正月初七，在这里我们依然要和听众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内阁下调奥克兰住房增长上限，官员则被统计局数据严重滞后，移民系统面临巨变，中国企业引爆求职潮，近60%警员曾考虑离职，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上周国会收官之战，竟然为一项并不算优先事项的法案吵翻。政府要把英语正式写入法律，确立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这项法案只有2页纸，核心内容很简单，确认英语与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并列为官方语言。
法案强调不会改变后两者的地位或使用权。法案由新西兰司法部长包罗·高德·史密斯提出，他坦言这不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但这是联合政府协议中的内容，所以会去做。在一读中，他本人甚至没有发言。
真正主导辩论的是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彼得斯表示，英语长期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 但从未被法律明确。他称加拿大、爱尔兰和威尔士等都有相关语言立法，新西兰也应如此。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使用英语、理解英语的国家，把英语确立为主要和官方语言是逻辑与常识。他还批评近年来在医疗和交通系统中增加毛利与使用，称这让部分民众感到困惑，甚至可能带来风险。他指出，能熟练使用毛利语人不到5%，却在越来越多场合取代英语，这是在推动某种叙事。
反对党议员几乎一致反对。工党议员邓肯·韦伯讽刺称，英国本身都没有通过法律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谁会怀疑英语在英国的地位。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尔布里克则指责政府转移焦点。他说，国家正面临失业上升、极端天气和住房压力，英语根本没有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就在用英语辩论。他直言这是一项为不存在的问题立法的法案。
毛利党议员奥里尼·凯帕拉全程以毛利语发言，称法案浪费时间。由于反对党在前一项法案上进行的发言，彼得斯原定下午4点的讲话被推迟至5点15分。国会6点休会时，仍有议员未完成发言。随着本周休会，这场围绕英语是否要正式成为官方语言的争论将在3月3日继续。
下面来关注内阁下调奥克兰住房增长上限的相关新闻。内阁已经同意将奥克兰住房增长上限从200万套下调为160万套。上周，住房部长克里斯·毕晓普在新近启用的国际会议中心宣布政府的最新住房目标。
奥克兰市议会此前一直在推进一项新计划，拟在未来几十年间规划最多200万套住房的增长空间。为了达成未来30年的住房增长目标，市议会选择不采取适用于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中等密度住宅标准。
市议会的第120号规划变更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但此后政府面临来自历史老宅保护支持者的压力。该群体对在已经经历大规模开发的特色街区进一步增加居住密度表示担忧。
毕晓普当日确认，内阁已经批准立法对住房增长目标予以下调，这个目标现在是至少能到200万套，我们决定下调到160万套封顶。毕晓普对与会的奥克兰各界人士表示，第120号规划变更一直充满争议，而对于政府设定新建200万套住房目标的担忧并不存在。
200万这个数字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假问题，后来却变成了众矢之的。很明显，很多奥克兰市民担心增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政府完全能够理解民众担忧，人们希望知道自己的家的社区是不是还适合继续生活，这也是政府想要的。这种蔓延与奥克兰街头巷尾的焦虑对我们的住房目标没有帮助，我们需要公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达成这座城市更多住房、容纳更多人口的目标。我们没有无视你们的声音，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
毕晓普表示，政府认为160万套住房是一个折中方案，它高于奥克兰统一规划中设置的120万套目标，但又低于第120号规划变更中200万套的宏愿。这一调整幅度相当大，在担心增加住房密度的奥克兰市民与希望看到更多增长的人之间取得了适当平衡。他说，内阁已要求提供一份摘要，说明在政府立法之后，市议会将对临时分区 做出怎样的调整。
一旦我们把更低的住房增长目标写入立法，剩下的就看奥克兰市议会怎么执行了。市议会将决定在 PC120 中希望下调分区密度的分区域，随后他们可以正式撤回规划变更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实施城市发展国家政策声明或在重要城铁车站周边上上调密度所需的部分除外。
毕小普表示，在一个已经开始执行的流程中途进行立法，这在法律上较为复杂，但联合政府已找到解决办法。我们设计了一条可行路径，使奥克兰市民能够看到哪些区域将从第120号规划变更中移除，并为市民提供再次表达意见的机会，包括那些已经就第120号规划变更提交意见的人，以及希望参与的新市民。我想强调的是，我有信心彻底解决这种问题。自2021年以来，奥克兰一直在为更新相关规划而挣扎，国会这边确实没能提供什么帮助，但现在已经是2026年，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
他说，新方案将意味着在最具经济合理性且支持度最高的区域推动增长，比如城铁车站、公交快线站点和市中心，同时为奥克兰郊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他表示，应重新审视现有规定，例如退居要求、楼房体量控制和高度限制，这些都对开发形成了约束。
毕小普说，由于一些在资源管理法框架下难以理解的法律原因，市中心的住房分区未被纳入相关规划，市议会也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来释放这一潜力。内阁已同意由我牵头一项调查，审查这些阻碍奥克兰市中心发展的规划规定，并考虑根据资源管理法制定相关条例，类似我们刚刚为伊甸公园宣布的措施。
我的想法是，任何在市中心新增释放的住房容量都将计入至少160万套住房的新容量要求里。今天宣布的这些变更将共同赋予奥克兰市议会更大的灵活性来回应市民反馈，并应对我们的住房危机。
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新闻，官员责备统计局数据严重滞后。前行动党党魁理查德·普雷布尔在最新的专栏文章中指出，人们常常为未来担忧，却连当下经济真实情况都搞不清楚。他以自身从政经历为例，统计局往往要几个月后才公布经济数据，导致财政部、储备银行和政客们在决策时依赖严重滞后的信息。
作为前副财长，他曾在会议中试图用几个月前的过时数据解读经济，但作为铁路部长时，他每周拿到户吨位数据，发现这才是实施经济活动的可靠代理指标。企业不会无故运货，只有在销售、生产或建设时才会动用货运。
这位前副财长强调，道路用户收费数据也能反映重型和轻型车辆行驶距离，货运是经济在轮胎上留下的痕迹，事实数据至关重要，因为它能显示趋势方向，而预测虽有用却常出错，变量太多且难以预料冲击。他批评 GDP 并非全部真相，政客试图用模糊的福祉取代它，但缺乏实用性，如果要衡量更广的指标，必须具体可操作。
他介绍梅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舒马赫提出的繁荣概念，对其而言只保持盈利、竞争力、照顾员工并贡献社区，对国家而言指人民和社区蓬勃发展。 舒马赫团队开发了一个 AI 实时估算工具，名为新西兰繁荣现场，持续整合官方统计和高频每日数据，提供当下繁荣估算而非预测。
该工具包括两个指数，一是跟踪主要上市公司的繁荣，包括五个维度：财务健康、创新、员工福祉、市场韧性、社会与环境表现。因为上市公司报告详尽且处于供应链核心。二是国家整体繁荣，包括八个维度：教育、健康、收入、住房、就业、安全、社会福祉、工作生活平衡。权重参考国际调查，主观但比许多政府姿态政治目标更合理。
下面来了解移民系统面临巨变。2026年3月9日起，新西兰移民政策将迎来一轮重要更新。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数字，移民工资中位数正式上调至每小时35纽币。其次，三类常见职业被重新划分技能等级，今后将按更低等级审核。此外，雇主端也同步出现变化，部分岗位重新开放申请，但招聘合规要求依旧严格。
对于准备申请工签或技术移民的人来说，这一轮调整不容忽视。虽然雇主认证工签在2025年取消了普遍的必须达到中位数的规定，但很多关键政策仍然与中位数挂钩。从3月9日起，以下标准将随之提高。
绿色清单岗位薪资要求，免广告及免最低技能审核岗位，部分低技能岗位可申请最长5年居留规则，且需达到1.5倍中位数，担保配偶及子女的收入门槛。
举个最实际的例子，1至3级技能岗位担保配偶的收入门槛从26.85纽币升至28纽币，4至5级岗位从50.34纽币升至52.5纽币，绿色清单岗位提高至35纽币，技术移民类别以及绿色清单直通居留的薪资要求也同步上调。部分申请人如果原本刚好踩线，现在可能需要加薪或调整岗位才能继续符合条件。
另一项重要变化是国家职业清单的推进。新西兰正逐步用国家职业清单取代旧的澳新职业大典职业分类系统。移民局认为新系统更贴近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现实。
从3月9日起，新增47个技能等级1至3的职业可以提交工作检查申请，其中包括重新划分后的厨师岗位。过去厨师被统一归类，现在则根据资历与职责被拆分，更强调技术水平和资深程度。
对于部分目前持4或5级岗位签证但工作内容与1至3级职业相关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转机。如果雇主成功获批新的 job check， 签证持有人可能有机会申请新的 AEWV， 延长在新西兰的连续居留时间。
不过也有岗位被降级，包括宠物美容师、保姆、犬舍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将从技能等级3调整为等级4。移民局指出，未来申请这些岗位的雇主认证工签需要满足更高的英语要求，最长连续居留时间缩短，担保配偶和子女的条件也更严格，而3月8日前已提交并获批的申请不受影响，现有签证持有人也不会被追溯调整。
除了职业和工资变化，雇主端也有必须注意的事项。无论岗位是否属于新增的47个职业，雇主都必须至少刊登14天的招聘广告，证明已真诚尝试招聘本地人。在 job check 过程中，履行与社会发展部的沟通程序，尤其是4至5级岗位。换句话说，虽然部分岗位被重新纳入高技能 类别，但优先雇佣新西兰人的原则没有改变。
让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中国企业引爆求职潮。在新西兰招聘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一家中国大厂在奥克兰市中心发布的一则客服岗位招聘广告意外引爆求职潮，申请人数突破2500人，而且还在持续增加。这家企业正是手机品牌 OPPO 新西兰分公司。
通常情况下，公司董事总经理摩根·哈利姆表示，一则招聘广告若能收到500份申请，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但这一次的数字远远超出预期，说实话很令人惊讶。他说，我们同时发布了多个岗位招聘，但这一条的申请量远超想象。
这是一份位于奥克兰 CBD 的客户服务岗位，属于入门级职位。岗位要求应聘者具备客户服务经验，如有呼叫中心工作经验则更佳。值得注意的是，2年前 OPPO 将原本设在马来西亚的呼叫中心迁回新西兰，这一调整使得本地岗位需求增加，也让更多人有机会申请进入这家跨国企业。
哈利姆坦言，相比内容创作者等专业岗位，入门级岗位往往吸引更多投递者，越是门槛不高的职位，竞争反而越激烈。在筛选流程上，公司将由 HR 人力资源、人事经理以及哈利姆本人三方联合评估。
首先考量申请人的居住位置，公司位于市中心，通勤便利性是现实因素，其次才是经验是否匹配。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这2500多份申请中，只有44%来自新西兰本地申请人，超过一半的投递来自海外或持临时签证人士。
尽管如此，本地申请者人数仍超过1000人。对于一家目前仅有27名员工的小团队而言，这样的竞争规模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新西兰经济研究机构信息计量学首席执行官布莱德·奥尔森指出，这并非个案，而是当前就业市场的缩影。
根据求职网站 Seek 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与2019年同期相比，每则招聘广告的平均申请人数增加了243%。同样一份工作，如今面临的竞争人数是疫情前的2倍多。与此同时，职位总数量仍比疫情前低约25%。
岗位少，申请人多，再加上失业率处于相对高位，竞争自然水涨船高。奥尔森表示，过去6个月数据虽显示申请数量趋于稳定，但稳定在高位并不意味着缓解。目前看不到明显恶化迹象，但同样也没有好转的信号。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近60%警员曾考虑离职。一项针对近6000名新西兰警员的调查显示，约57%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考虑离职。对此，警方高层表示，虽然这一数据令人担忧，但不应被视为薪资谈判中的施压点。
这项调查由警察协会发起，更有约5800名警员参与。调查指出，薪酬不足与工作压力过大是促使警员考虑离开的主要原因。不过，新西兰警方总部则强调，当前实际离职率维持在4.5%至5%之间的低位，一线警力人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还有部分曾前往澳大利亚发展的警员选择回流。
新西兰警察首席人力官利·麦克唐纳表示，前线工作动态而复杂，难免让人在某些日子产生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最终会离开组织。他们的反馈与我们内部掌握的情况一致，麦克唐纳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员工健康和福祉问题。
在被问及57%的数据是否令人担忧时，他回应称，当然担忧，但认为 该比例并不必然等同于实际离职风险，也不应成为薪资谈判的压力工具。对此，警察协会的主席斯蒂文·怀特表示，警员的声音必须被认真对待。
怀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觉得自己被低估，支持不足，工作过度，薪资偏低。他指出，虽然双方都承认 4.5% 的离职率属实，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何有如此多警员考虑离开岗位。
工会内部通讯还提到，超过 57% 的受访者表示人手不足对其产生影响，包括执法能力受限、持续的人口短缺、工作压力加剧以及服务质量下降。怀特批评称，警方去年在招聘宣传上的支出是前一年的两倍以上，但单靠加大招聘力度无法解决诸如原北地区长期依赖王家雷支援等结构性人手短缺问题。
麦克唐纳则反驳称，警方在招聘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本月新毕业警员正式上岗后，一线警力人数达到10496人的历史新高，预计年内还将新增约300人。此前，政府曾要求警方在去年11月前将一线警力增至10700人，但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麦克唐纳强调，警察总长正大力投资改善员工福利，使用心理健康工具和咨询顾问的人数保持稳定。警方对当前的薪资谈判机制充满信心，在离职意向高企与实际流失率较低之间，如何平衡警员心理压力与制度回应，仍将成为即将展开的薪资谈判焦点。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从今年4月1日起，新西兰 KVC World 的默认缴费率将迎来第一阶段的上调，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率都将从3%提高到3.5%。这意味着，对于许多采用传统薪酬结构企业而言，他们需要为员工额外支付相当于其工资总额0.5%的成本，而对于那些采用总薪酬包的员工，他们则需要自己承担全部的增长部分。
早在该政策宣布时，财政部就曾预测，新增的雇主成本中将有80%通过低于预期的薪资涨幅来消化。 Westpac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利·艾克霍尔德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今年的薪资涨幅很可能会因此降低。
最终，雇主会根据市场普遍的供需趋势来支付一个总的薪酬水平，改变员工如何分配这笔薪酬不太可能改变雇主的评估。但他同时也承认，由于无法知道假如政策不变的情况，因此很难精确衡量其影响。
新西兰商业联合会的宣传总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企业在雇佣员工时必须考虑总成本，这包括 ACC 费用、潜在的附加福利税、培训成本、制服费用等等。作为招聘方，你会考虑雇佣一个人的成本是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雇佣成本最终都会被计入其中， KVC 养老金自然也是一部分。
对于目前处境艰难的零售业来说，这一新增成本更是雪上加霜。新西兰零售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卡罗琳杨以服装零售业为例，描述了该行业过去一年的惨淡光景。月度销售额连续多月下滑，一月下滑5%，二月下滑9.1%，三月下滑8.5%，四月下滑7.8%，五月下滑4.4%，六月下滑1%，整个行业如履薄冰，没有任何余地。
我们知道，增加 KVC 缴款是国家需要前进的方向，但真正的困难在于，零售业目前应对成本上涨的挑战实在太大了。杨表示，在经济明显好转之前，缴费率的提高很可能意味着更小的加薪幅度。 这绝对是一个棘手的时期，雇主们必须非常谨慎地规划预算，以便在应对各种成本增加的同时，还能对员工进行认可和奖励。
工会理事会首席经济学家兼政策总监克雷格·雷尼则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更多低收入人群选择退出 KVSaver 计划。如果你正在为生活成本而挣扎，工资1%的变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认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效仿澳大利亚的模式，即由雇主承担养老金储蓄的全部成本，而没有参与计划的员工则错失这部分福利，而不是将其直接计入工资。
尽管存在种种担忧，但 NNZ 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 KVSaver 成员打算在新费率生效后继续维持3%的默认缴费率，另有21%的成员表示，如果雇主愿意匹配更高的缴费率，他们也愿意多存一些，只有10%的人打算申请临时降低缴费率。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每个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啦。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NZINCA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 相信听众朋友对于 Cellifix 水润修护焕活肌肤面膜以及诺维佳的女性复合维生素以上两款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在这里首先祝愿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马年马上有福。相信有部分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北半球的中国与家人团聚，不知道从南半球的夏天回到北半球的冬天，您适应的怎么样了呢？相信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不仅穿上了厚厚的外套，要一种特殊的天气预报开始准点工作了，那就是关节痛。许多人的膝盖、手指、腰背部仿佛比天气预报还灵，只要开始酸痛就知道天气转凉了。奥斯卡，你知道为什么关节会成为了人体的晴雨表吗？
那奥斯卡在这里也是做了功课哈，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关节成为了人体的晴雨表。首先，热胀冷缩的生理反应，寒冷会导致关节周围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供应减少，这就像机器零件断油，作为润滑液的关节润滑液分泌减少，摩擦增大，从而引发僵硬和疼痛。其次，气压变化的物理影响，降温时常伴随气压降低，这会使得关节囊内压力产生变化，对发炎或已受损的关节组织产生刺激，疼痛感因此加剧。最后是来自中医的视角，寒邪入侵，不通则痛。在中医理论中，关节是经络气血流通的关键通道，霜降以后，自然界寒邪当令，寒性凝滞，会阻滞气血的运行，所谓不通则痛，从而引发关节的酸麻、沉痛和疼痛。
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纽华建议大家要多观其下。下面给您提供一份秋冬的关节养护指南。首先要时事添衣，局部保暖，尤其要注意膝、踝、腕、肘等关节部位的保暖，必要时可佩戴护膝等保暖装备，还要适度的运动，量力而行。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推荐的运动方式是游泳、瑜伽、太极拳等低冲击性的运动。还有就是要合理膳食来营养关节，增加富含钙质、胶原蛋白、维生素 D 的食物摄入，比如牛奶、豆制品和深海鱼类等。其次是要科学补充，专业养护。对于已有关节不适或者需要额外养护的人群，专业的关节营养补充剂是明智的选择。最后要遵医嘱用药，定期复诊。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疾病的患者需要长期依赖药物治疗，而且要保持药物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切忌自行停药。而且很多风湿病都属于慢性病，病情常常反复变化，因此需要定期复诊。关节养护是一场持久的战役，关节灵可以为您科学布防。当保暖运动与输补这些基础防线已经建立，我们是否就高枕无忧了呢？对于许多深受关节问题困扰的人来说，这往往还是不够的。日常养护能够减缓问题的到来，却难以逆转已经发出的某种信号，更难以针对性的补充关节的核心营养。这时我们需要一种更专业、更直接的力量介入养护，那就是科学的营养补充。 但不同于临时止痛，而是着眼于从内部关节提供建筑材料，进行长期深度的修复与滋养。今天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款挪威家的安陶软骨塑关节灵，它有着高含量的高修复硫酸铵糖，来自于海洋的贝类，主要作用于受损修复、软骨重塑、全身的关节、全身呵护、酸麻疼痛等整张问题。
嗯，那在这里我们也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新华侨生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架构，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新华侨生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安陶软骨素，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新华侨生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新华侨生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了。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新华侨生。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具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30锁定新华侨生，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位作家，是弗兰兹·卡夫卡。 啊，也可以翻译成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呢，在188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岁呢，进入了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呢，有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的是啊，在他生前，大多数都没有被发表。三部长篇呢，也没有全部的写完。说起来呢，卡夫卡他本来的职业呢，是保险业的一位职员。现如今呢，我们提起卡夫卡呢，最容易想起呢是他的作品，像《变形记》《审判》《城堡》等等。卡夫卡呢，也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呢，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其实呢，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同时呢，又深受尼采、伯格森的哲学影响，对政治这一类的事件呢，一直是抱有一种旁观的态度。所以啊，他的作品大都是用变形、荒诞的形象，或者是象征直觉的手法来表现，被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的那个绝望的对象。除了写作呢，卡夫卡还画画，只有他的好朋友才知道他沉迷于画画，都不知道他在写作，只知道他在画画。卡夫卡说呢，我画的不是画，而是一种私人的符号，我想要去看，并且把所看见的牢牢抓住，这是我的热情。除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之外，卡夫卡呢，还是一个害羞的、稍微有些笨拙的法律系的学生。是在那种猛烈的、激情四溢的前卫视觉艺术家，也是个天马行空的旅行爱好者。有本书呢，叫做《卡夫卡的卡夫卡》。这本书呢，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卡夫卡的卡夫卡这本书当中呢，不仅有他的这个文学作品，还有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也许呢，卡夫卡本人也觉得我原本应该成为一个画家。卡夫卡在1913年提及的早期对于这个绘画的尝试，指的是他学生时代的事情。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是赋予了他这个事业极大的重要性，说呢，绘画给了他无以伦比的满足感。在1907年呢，他在的地方这个高等法院担任法律的实习生，一直到秋天。在此期间呢，卡夫卡一直是在认真地练习着绘画。虽然说呢，大量现存的画作并没有注明日期，但是很明显收藏和流传下来的那些画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大约有150幅创作呢，都是在这一时期的被保留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呢，在1902年秋天，卡夫卡呢和布罗德认识了。布罗德呢很清楚卡夫卡在画画，但是呢却压根儿都不知道卡夫卡还在写作。他在《卡夫卡传》当中强调了这一点。布罗德说呢，我与卡夫卡交往了几年，却都不知道他在写作。然而呢，布罗德在得知卡夫卡对绘画的兴趣之后呢，他还是蛮兴奋的甚至注意到了这个比自己大一届的同学， 在留给他的课堂讲义当中，会在空白处啊，这些草稿的地上啊，边角处呢会装饰着一些奇异的图案。布罗德呢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有趣的图案剪下来，这也为他后来收集卡夫卡的画作奠定了基础。卡夫卡绘画的主题啊，给人的感觉啊是一种扁平的、脆弱的，又有些狂欢化的这样一种感觉。1907年前后呢，布罗德对卡夫卡画作的优点是深信不疑，他进一步努力地树立卡夫卡画家的这个声誉，并且呢长期致力于将卡夫卡的书画插图师这样一个身份呢介绍给他认识的出版商。1906年，斯图加特的出版商出版了布罗德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死者的死亡》。那在1907年的3月呢，布罗德呢试图说服卡夫卡的这些图画呢可以为他的第二本书短篇小说集《实验》来做一个封面。布罗德呢向当时的这个容克这个出版商呢推荐了卡夫卡，但是呢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呢，卡夫卡的这种绘画风格真的是古怪独特这样一种风格但是布罗德认为呢，这幅画呢正好是表现出了他小说的中心思想。在画中这位优雅的年轻人同时在大笑和哭泣，哇，可能这个主题真的很难换一个人表达出来但是容克呢并没有采纳布罗德的这个建议，他像当时出版的大多数的图书一样他希望呢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工作交由犹太裔的广告和图书设计师来进行。卡夫卡的话呢通常只是用几笔非常简练的来表现人的脸和轮廓，其中的表情和姿态绝对不是一种静态的，给人一种动态的感觉。有时呢这个人物仿佛呢正在运动当中，只是朝我们这边呢看了一眼或者是稍稍的向一侧倾斜，很有意思这种感觉像这类的画作当中呢典型的人物绘画的对象呢像这个击剑运动员骑手跳舞的人呢，所以呢除了动态的单个人物，还有人物的。奥斯卡比伊在《现代绘画艺术》这本书当中呢曾经强调过并且给卡夫卡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在现代素描不再仅仅作为画作的准备阶段存在，而是将自己解放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对于卡夫卡而言呢，从速写到图像复制品，这种飞跃呢，没有带来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他生前是没有的。直到1907年左右，卡夫卡大部分的绘画作品，或多或少呢，都是由独立于他的写作的。他诞生于卡夫卡与视觉艺术多样化的联系当中，是一种以绘画形式关于艺术表达的实验和练习。在书中呢卡夫卡有一段特别卡夫卡的话他说，我的状态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疲惫，不是别的兴趣，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自己对它也无从知晓，大概跟我无法写作有关。我相信不用知道它的根源所在，我就能理解这种无能的感觉。就是说呢，所有这些突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是半途当中将我裹挟在其中的。卡夫卡的绘画呢，也可以在这个具有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哈，被解释为书画式的绘画。他们绝非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为了填空才画上的，同时呢，也不是精雕细琢的描述的绘画。相反啊，他们都是由几条用铅笔或者是墨水笔画出的弧线构成的。他们不展示和表达，而是一种暗示。因此啊，他们在美学上呢，更接近于图形艺术而非绘画。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本卡夫卡的《卡夫卡》。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出版发行。
春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8亿人次。
应急管理部消息，要全力抓好节后返程和复工安全。
财政部、住建部消息，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
截止2025年年底，我国80%以上粗钢产能实现超低排放。
西南地区最大编组站重庆兴隆厂编组站启动复工整治。
春节不停工，南方电网重大能源工程持续推进。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四川雅砻江两河口抽蓄电站迎来工程关节节点双突破。
-40摄氏度稳定运行，国产直升机 AC-332 完成高寒试飞。
大年初六返程高峰开启，第一批返程的人已堵哭，多地高速车流爆满。
雄安综合数据平台汇聚高质量数据超330亿条。
河北景靖山火明火已扑灭，无人员伤亡。
黄河进入凌汛开河关键期，时间较常年偏早。
运营65天，接待306万游客，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圆满收官。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14、15时期，我国落实小型水库运行管护中央补助资金120亿元。
国开行2025年发放公路基础设施贷款超3600亿元。
降门槛，扩范围，新一轮设备更新已陆续启动。
法治方面，警方通报五台山景区火情，系村民上坟祭祀引发，未造成主要设施损失和人员伤亡，该村民已被行政拘留。
军事方面，节日不忘备战，火箭军某部展开导弹发射全流程训练。
文体新闻，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暂列全球第一。
春节档票房已破50亿，其中《飞驰人生三》《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前三位。
2月24日20时28分将迎来今年最大上弦月，公众无需借助专业设备，仅凭肉眼即可欣赏。
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李芳慧包揽冠亚军。
谷爱凌追平王蒙冬奥奖牌纪录。
五金四银六铜，中国冬奥军团刷新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苏翊鸣将担任米兰冬奥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单日车流量创历史新高，超2万2次。
台湾新闻，美国学者戈德斯坦在纽约举行的一场论坛上公开发声，开罗宣言写得清清楚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别拿中国当扩张的借口。
国际方面，2月21日，满载55个集装箱货物的75188次天马号国际货运班列从武威南站鸣笛启程，驶向哈萨克斯坦等5国。
美国大使所谓以色列可拿下整个中东言论惹众怒，多个国家政府和地区组织22日同声谴责。
特朗普宣布对输美商品征收的全球进口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并立即生效。
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致函白宫，请退87亿美元税款。
特朗普批准向华盛顿特区提供紧急援助，应对污水泄漏。
部分停摆仍在持续，美国国土安全部暂停2项快速通关项目。
特朗普称将向格陵兰岛派遣医院船。
美国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因火箭故障再次推迟。
当地时间2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社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致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
德国总理表示将协调欧盟立场后赴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美国关税政策。
巴西总统卢拉就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公开表态，极不合常规。
当地时间22日凌晨，乌克兰利沃夫市发生爆炸，利沃夫市市长表示凌晨爆炸系恐怖袭击，已致15人伤亡。
韩国就独岛主权问题向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被指袒护李新月，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遭逼宫。
日本岩手县确认一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日本多地连发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逾100人中招。
日本媒体消息，一驻日美军士兵因涉嫌擅闯小学被捕。
伊朗外长驳斥特朗普涉伊朗骚乱伤亡人数言论，任何对伊朗官方数据的质疑都必须有证据支撑。
伊朗将欧盟国家海空军列为恐怖组织。
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数十人伤亡，黎巴嫩总统强烈谴责。
卫星图像显示，约旦一空军基地出现大量美军用飞机。
阿富汗政府称，巴基斯坦空袭阿巴边境地区，造成18人死亡，5人受伤。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称，已控制边境重镇提奈。
泰国官方通报，清迈72只老虎死亡原因，主要由犬瘟热病毒与支原体细菌合并感染所致。
奥地利西部雪崩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资讯全方位， 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即将于本周四拉开帷幕的元宵冬会。那这一盛事呢是在奥克兰举办的，届时一盏巨型的孔鸟彩灯将会在曼纽口首次亮相，为一年一度的灯会增添几分新西兰的特色。那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同样关注到了这样一场属于华社的盛世。我们看到活动的组织方大型活动组的经理对此表示说呢，这是元宵灯会首次展出一盏呈现新西兰自然史片段的主题彩灯。经理杰普·萨瓦利对此表示说，这种动物大约在600年前就灭绝了，它在毛利文化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选择了孔鸟。这位大型活动经理表示，这盏 3.5 米高的孔鸟灯笼的设计工作是在新西兰完成的，随后委托中国四川自贡的一家知名彩灯制作方进行制作，并运至奥克兰展出，整个过程耗时约4到5个月。他表示，鸡尾鸟的彩灯有计划会在未来的元宵灯会中亮相。为了庆祝马年的到来，两匹骏马彩灯也将与其他500多盏手工彩灯一起亮相本届的元宵灯会。经理杰普·萨瓦利介绍说，马高4米，长3米，灵感来自东汉文物马踏飞燕，象征着速度、成功以及对新一年充满乐观。在中国，元宵节一般标志着春节的结束，根据习俗，人们会通过赏灯、吃汤圆来庆祝元宵节。在中国一些地方，人们还会通过舞龙、舞狮、踩高跷、猜灯谜等传统活动来进行庆祝。新西兰首届元宵灯会于2000年在 Albert Park 举办，当时活动只有一天。此后随着观众人数不断增加，灯会多次更换场地，逐渐发展为为期4天的节庆活动，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组织方表示，今年是灯会连续第3年在曼纽考举办。关于灯会应该在哪里举办，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位于曼纽考的 Sports Bowl 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要展出500多盏彩灯，超过50个美食摊位，摊位总数接近100个，还有亲子游乐设施，以及舞台上传统风与现动风的表演。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满足这一切需要的地方。今年为了方便管理入场人数，并鼓励公正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元宵灯会将继续采用免费不免票的方式。持票者可在灯会开幕前2小时至当天公共交通正常运营结束前免费乘坐公交和火车。此外，活动期间还将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往返曼纽考火车站、Westfield 曼纽口购物中心以及活动举办地。组织方表示，活动场地周边停车位有限，考虑到现场人流，他呼吁公众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他说，我们预计灯会4天时间会有高达16万观众到场，周末是最繁忙的时间， 我们预计这个时间段会有大量民众前来关东，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新华侨生电台在这里也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关灯会的信息。那么本届灯会啊，将会在本周四，也就是2月26日开幕，持续到本周日3月1日结束。每天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到夜间10点半，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大约9点50分还会有烟花表演。主办方呼吁民众尽早领取免费门票，以便活动现场更好地控制入场人数。截止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已经有10万张免费门票被领取，周六的门票已经售罄了。主办方表示，对于没有提前在网上订票的观众，活动现场也会有现场票进行公运。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不要忘记从本周四开始的在奥克兰曼努考进行的这样一场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把目光拉回到汉密尔顿本地。这几年啊，新西兰的居民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两个词，洪水和山体滑坡。保险涨价，部分地区暂停承保，政府讨论回购，气候变化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已经开始影响房子、资产和未来规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家给出一个结果，新西兰自然灾害风险最低的主要城市，恰好是我们汉密尔顿。也许会有很多听众第一反应是，怎么会是我们汉密尔顿呢？这项评估出自新西兰本体媒体电视一台的采访节目。该期节目的做客嘉宾是新西兰的地质科学家格雷姆·伦纳德。伦纳德在采访中说，根据多年研究，汉密尔顿这个内陆城市是新西兰自然灾害风险较低的地区。伦纳德解释得很简单，就是因为地理位置。汉密尔顿不靠海，不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不在主要的活动断层带上，地震风险相对较低，地势也比较平缓，大规模山体滑坡概率不高。综合下来，在各大城市对比中，它的整体风险排在前面。但专家也强调一句，低风险不等于没风险。新西兰全国都躲不开地震和极端天气，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这项评估公布之际，房屋保险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例如 AA 保险本月宣布，由于洪水风险过高，将暂停在 Westport 推出新的住宅和商业保险保单，而南岛坎特伯雷部分偏远地区也因地震风险暂停承保。保险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对此表示，受影响地区不到全国有风险总数的1%，整体仍可获得。但他也坦言，政府必须与地方议会合作，识别高风险区域并投资基础设施，否则未来保险可及性将面临挑战。换句话说，风险正在被重新定价。汉密尔顿市长蒂姆·麦金多称，该声誉令人振奋，但抗洪抗灾方面不能掉以轻心。但他同时强调，历史上怀卡托地区也曾遭遇洪水与极端天气，防灾准备仍是关键。市长说，确实，低风险城市往往更容易产生心理松懈，一旦极端事件发生，准备不足反而可能放大损失。更具争议的声音来自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奥纳森·波士顿。他警告，保险公司撤退只是开始。根据政府的气候适应规划设想，约20年以后，高风险地区居民可能将不再获得搬迁援助， 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生自灭。这位来自首都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退休教师认为，这在道德层面难以接受。他主张扩大地震委员会的保障范围，将天气相关风险纳入覆盖。即使私人保险拒保，政府也应在过渡阶段提供支持。然而，首都的市长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若扩大政府的保障，将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也可能冲击私人保险市场。对于居住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或沿海城市的华人家庭而言，这份最低风险城市榜单或许值得关注。随着气候风险被重新评估，未来房价、保费甚至银行贷款政策都可能与区域风险挂钩。低风险地区可能更具吸引力，而高风险区域则面临保费上涨甚至拒保的现实。这不仅是科学问题，更将会成为财富配置问题。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地来装点您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分享这样一部来自韩国的电影。我们有一阵子没有分享来自韩国的作品了。这部电影呢叫《首尔之春》。《首尔之春》由金成洙导演，主演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正民、郑宇盛、李兴民等等。这部电影呢是以1970年的末期或者说80年代初期，那个风雨飘摇的韩国政坛，也是韩国近代史上的实际案例为基础展开了故事。这部《首尔之春》呢在韩国上映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11月一上映呢就成为了爆款。这部影片讲述的是1979年10月26日之后呢，因为政治过渡期而陷入混乱的韩国景象。1979年的12月12日那个时候还是要汉城韩国的首都发生了军事叛乱。那一天呢，大韩民国的命运被改写了。震撼大韩民国的10月26日以来呢，吹拂汉城的新风也只是暂时的。到了12月12日，保安司令官全斗官发动了叛乱，他动员了军队内部的私人组织，甚至把最前线的前方部队也召唤到了汉城。被权力蒙蔽双眼的全斗光的这种叛变呢，还有首都的警备司令官李泰信为首的镇压军，这两者之间一触即发的火光9个小时时间的流逝最后呢是以性命为赌注， 两个势力之间呢针锋相对。这一天呢，大韩民国的首都应该是还是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争。黄正民饰演的全斗光，听起来有没有像全斗焕啊？全斗光呢，他为了获得绝对的权力而不择手段，这是保安司令官，这也是新军部的核心人物。全斗光呢，兼任的是朴正熙遇刺案的联合调查部的本部长。为了篡夺这个权力，他动员军队内部的私人组织，在12月12日发动了军事政变。郑宇盛出演的李泰臣，这是一个坚定信念的首都警备司令官，他与这个反叛军呢是针锋相对，应该来说是尽职尽责，保家卫国。李兴民出演的这个角色呢叫郑祥镐，他是陆军的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在电影当中呢，他被全斗光绑架，并且呢强行带走，继而成为军事政变的导火索。郑祥镐呢早早就察觉到了全斗光他动员军队内的私人组织啊，应该说是结党营私来团结自己的势力。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他将李泰臣任命为首都警备司令官。事实证明呢，他并没有看错人，只是最后这个失败啊，也并不在于他和这个李泰臣的错误。朴海俊呢饰演一个角色叫卢泰健啊，像不像那个卢泰愚的名字啊？卢泰健呢在这样当中呢是第九师的师长，当然是全斗光的朋友，同时呢也是对政变这个叛乱军的二号人物，也算是主导者之一啊。虽然看起来呢是个优柔寡断被全斗光牵着鼻子走的人，可是呢卢泰健呢他并不是想被牵着鼻子走，而是当二把手有二把手的好处，是吧？不用太冒险。至于他对权力的野心不亚于任何人。公平地讲，首尔之春，这才是春节最让人满意的一部大片。首先呢，它是一个敏感的题材，电影呢是聚焦在韩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1979年。正是这一年呢，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这段历史呢，在其他的韩国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们也是略有所见呢。朴正熙的死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啊！有人说呢，那是一个独裁的时代。其实蛮有趣的啊，轩轩呢，有一些来自韩国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当初有人跟我分享说，他们的想法现在反而觉得，朴正熙那个时代呢，也有他的优点啊。好，我们把说回这部电影啊，说这个独裁时代的结束呢，与此同时呢，长期被打压的民主势力就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了，让当时的韩国人呢似乎是看到了改革的希望。这段历史呢也被称为首尔之春。也正是这个时候，这个权力啊一旦出现了那么一丝丝一丢丢的真空啊，马上就会被各种野心来填满啊。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聊的保安司令官啊，黄正民饰演这个角色就开始逐渐地展露他的野心。他不仅身兼数个要职，更是呢非常善于利用权力来集结同党，扩张自己的势力。 其实呢，这个12月12号发动的这个军事政变，后来呢被称为双十二政变。随着政变的成功呢，我们说啊，对这个后来这个全斗光是全斗焕啊，独揽大权，独霸一方，首尔之春呢也就短暂的落幕了。接下来的是又一轮的独裁统治，并不是说朴正熙去世了就没有这种方式来统治了。电影《首尔之春》的取材呢，正是从朴正熙去世到全斗焕上位的这段历史。除了故事原型本身就是跌宕起伏的，同时呢，这个顶级的主创班底也是本片的另一大看点。导演兼编剧呢是金成洙。作为一位导演呢，金成洙虽然说产量不高，但是每一部的质量都不俗。我们像2013年有一部《流感》，是借一场全民的传染病的灾难，对韩国社会的各方面啊进行了一种隐喻的讽刺。他的上一部作品呢是8年之前，耳熟能详，《阿修罗》，这是一部口碑非常出色的揭露政治黑幕的大片。主演呢，除了像郑宇盛、黄正民、朱志勋等等哈，这都是大咖。那这部《首尔之春》呢，导演是继续与黄正民和郑宇盛来合作。黄正民在电影当中的扮相啊，真是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是为了尽量接近于这个角色。整个前面的这个头发呢，都做了特别的处理，成为一种半秃头的形象啊。他和郑宇盛这两个角色呢，属于不同的阵营，啊，真是相互的这个飙戏啊，真的是狂飙，十分的过瘾。黄正民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说看第一眼没认出来啊。有的这个影迷说他是全面破相了，但是呢，也是为了还原全斗焕的外形啊，男神变成这个秃头了啊。面对上级呢，他可能会表现出唯唯诺诺，可是心里呢，早就藏着一颗杀心。面对对手呢，满脸嚣张，杀心就更重了，狠劲儿也更深了。他演出了一个奸雄，哎，得势的时候如此的骄横自大。同时呢，也演出了遭遇意外时那个鬼鬼祟祟、苟且偷生的样子。相比较而言呢，郑宇盛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铁血的正派，自始至终呢，都是我们说尽职尽责、保家卫国，是个爱国将领。这种热血和真诚是非常的真实的。哎，可是这个时事不是这样哈，一个劲儿的向这个不利的方向滑下去。同时呢，郑宇盛也演绎出了有信念动摇的那种感觉。当他被同事们背叛，这种愤怒和无奈，还有对高层的无能，这种痛恨和哀叹，无论遇到了怎样的重创，他依然没有打破自己作为军人的信念与原则。我们说虽败犹荣，就像我们中国宋代的女诗人李清照有句诗啊，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也不向敌手露出一丝丝的畏惧，这也算是铮铮铁骨。首尔之春，好题材，好导演，好演员，天时地利人和，首尔之春大爆，这也是成为了一个必然。 整个影片呢是141分钟，一气呵成，没有冗长的感觉，让人是沉浸式的感受那段历史的残酷，和真的是历史也是蛮有戏剧性的啊。有一句台词呢很有意思，黄正明出演的这个角色叫全斗光啊，他这样说，失败就是造反，成功的话就是革命，不是吗？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呢，全斗光这个角色又说了一句话，说世界还是老样子。是的，接下来呢又回到了独裁统治的这种方式之下哈。首尔之春呢并不只是还原了那段历史，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啊，要哀之还要见之。那影片当中的精彩之处呢，我们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呢成为观众朋友啊，自己去发现。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部《首尔之春》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下期再会，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2月28号周六的国际罕见病日，
3月1号本周日的国际海豹日。
接下来新华侨生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和您分享的是2月28号的国际罕见病日，每年二月的最后一天被定为国际罕见病日，今年的2月28日是第19个国际罕见病日。2008年2月29日，欧洲罕见病组织发起了第一届国际罕见病日，选择此时间点是由于这是每4年才出现一次的日子，寓意罕见。
欧洲罕见病组织成立于1997年，是在欧盟各成员国企业基金会、健康机构等支持下，由罕见病患者组织及罕见病领域的爱心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改善欧洲罕见病患者的生命质量。其后在各国的一支拥护下，将每年二月的最后一天定为国际罕见病日。
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的健康受到疾病的威胁，却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和医疗研究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罕见病又被称为孤儿病，是指发病率极低的疾病，但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疾病，而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到1%的疾病的总称。
目前全球罕见病约有7000多种，患者约有3.5亿人，其中来自中国的罕见病患者约200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人。从以上数据来看，罕见病只是单病种患者人数少，可由于病种数量，使得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
在罕见病的病因当中，遗传因素占 72%， 大部分罕见病是由于基因突变或基因缺陷导致，其他原因占 28%， 如病毒、细菌感染、过敏性反应、抗体退化或增生以及环境因素等。 56.9% 的病种仅在儿童期发病，97% 的病种仅在成年期发病，14.7% 的病种在儿童和成年期均有可能发病。
其实罕见病并不罕见，如 X 连锁低龄佝偻病、瓷娃娃、粘宝宝、月亮天使是白化病，这些看似美丽的名称背后分别是一种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特殊群体罕见病患者。
近年来，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每年约有200个新病种被发现。目前，罕见病的防治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疾病的诊断和识别难度大，大多数罕见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少数有特效药治疗的疾病治疗费用高昂，缺乏专业的多学科管理平台等等。
罕见病药物有一个令人闻之心酸的别名，孤儿药。由于每种罕见病的患者数量少且信息匮乏，使得罕见病药物的开发困难重重，研发成本高，市场空间狭小，投资回报率低但风险高，因此乏人问津。
除了国家医保政策的帮扶，罕见病群体还需要各界的关注与帮助，呼吁政府制定特殊的罕见病药物研发激励政策，促进更多的罕见病获得有效治疗方法，定期开展罕见病相关疾病知识科普，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使罕见病患者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专家提醒，尽管目前很多罕见病还不能被完全治愈，但科学的诊疗手段可以有效控制和缓解疾病症状与发展进程，把好预防关、早发现、早干预是罕见病防治的最佳途径。通过孕前筛查、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新生儿筛查的三级预防策略可有效防范罕见病的发生，同时找专业的有资质的医生就诊，科学治疗才能少走弯路，才有可能赢得最佳治疗时间和治疗效果。
和您分享本周的另外一个纪念日，3月1号的国际海豹日。本周日3月1日就是国际海豹日。这个日子什么时候确定的？为啥要单独为海豹设立这个节日？为啥确定在3月1日？有些人为啥要屠杀海豹？海豹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环境？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海豹有些生理特征竟然与人类很相似。
由于滥捕乱猎和海水污染，海豹的种群数量在急剧下降。为了保护海豹这种珍稀动物，拯救海豹基金会在1983年决定每年的3月1日为国际海豹日，因为每年的3月时节就在短短2周之内，世界上所有的海豹妈妈都同时生下自己的孩子。将保护日设在3月1日，也是强调这个时期对海豹种群的重要性。
海豹是一种大型哺乳类海洋动物，寿命大约30年，4岁或5岁成熟，每年春天发情。它们的交配在海洋深处进行，所以至今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目前世界上仅拍到一张海豹在水中交配的照片。海豹不是一夫一妻制，每年雄海豹都新娶一个妻子。
有意思的是，海豹不少生理特征与人类相似，它们从出生的时候就是以整个种群的协调一致为原则的。它们很多地方很像人类，比如海豹的体温就和人类几乎相同，尽管常年生活在冰冷的海水里，但为了适应冰冷的环境，它们在体内聚集了厚厚的脂肪，这些脂肪使它们能像人类一样 让自己的体温保持在36到37摄氏度。另外，它们的怀孕期也与人类相似，在9个月左右。出生后的小海豹也是在妈妈的怀抱中吃奶。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怪的现象，雄海豹会性侵企鹅。科学家在亚南极洲马里恩岛多次发现，雄性海豹竟压在比其体型小许多的帝企鹅身上，并不分性别的强行与它们交配。其中一只海豹在交配结束后甚至吃掉了被自己侵犯的企鹅。雄海豹为啥有这种残暴的流氓行为，至今还是个谜。
而图谋商业利益是人类残忍的猎杀海豹的直接原因。海豹皮质坚韧，可以用来制作衣服、鞋、帽等来抵御严寒。正因为如此，海豹遭到了严重的捕杀，特别是美国、英国、挪威、加拿大等国每年派众多的装备精良的捕海豹船在海上大肆虐捕。加拿大的商业性 海豹捕猎是地球上对海洋哺乳动物最大规模的屠杀。
猎杀者手持木棒或斧头走进海豹，当头一击，他们就会立即丧命。但实际上，猎杀者仅仅打昏海豹后就活剥海豹皮。还有一些猎人直接抢过母海豹怀里的小海豹，敲死小海豹马上剥皮，手段极其残忍。许多海豹，特别是格陵兰海豹和冠海豹的数量减少得特别多。因此，从现在起，让我们好好保护这个物种吧。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马上呢，我们就会进入深受听众朋友们喜欢的生活百科，主持人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和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知识和实用技巧。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一月份正值北半球的隆冬，气温极低且寒气深重，而南半球的新西兰也已经进入秋季渐凉，许多听众会不自觉地感到情绪低落，精力减退，甚至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这种冬日里的情绪低谷并非单纯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季节性情感障碍。
季节性情感障碍一般在特定季节出现或加重，最常见的模式是秋冬季情绪开始低落，到春夏季自然缓解，因此常被称为冬季抑郁。部分人症状表现为烦躁易怒等，且可能发作于春夏季。
该概念于1984年由精神科医生诺曼·罗森塔尔首次提出，它与普通抑郁有着明确区别，核心特征是季节关联性。据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该病的患病率达 10%， 在气候寒冷、昼短夜长、冬季持续时间长的高纬度地区尤其高发。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季节性情感障碍发病机理复杂，是生物、环境与心理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季节性光照变化所发挥的影响最为关键。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就是驱动工厂运转的核心电力。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褪黑素和血清素，其产量与光照高度相关。
褪黑素堪称人体的睡眠管家，其分泌与光照变化紧密关联。在黑暗环境中，脑内的松果体会启动工作模式，加速分泌褪黑素，帮人体平稳切换到休息状态，而光照充足时，它又会收工待命，减少分泌，让人维持清醒与活力。到了冬天，日照时间大幅缩短，让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便持续过量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人在白天也总觉得困倦乏力。
血清素则是维持情绪稳定的核心要素，它能产生愉悦感，让人心境平和，充满动力。它的合成主要在肠道和脑中进行，其中脑中血清素生产效率已被证实直接受光照调控。
视网膜的光敏感细胞接受到光线后，会将信号传递至脑的中缝核，督促其开工，积极进行血清素的合成与释放。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这种情况下情绪也容易受到影响，人会变得敏感低落，对事物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生活失去了色彩。
除了褪黑素和血清素受影响，人体的生理、身体活动等也会在冬季发生变化。例如，低温会让新陈代谢速度变慢，身体活力下降；寒冷使人们倾向于长期待在室内，不参与户外活动，进一步减少光照与社交互动，加剧情绪问题。
应对冬季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这座情绪工厂重回正轨。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太阳，阴天也可以到户外走走。自然光能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分泌。
其次是修复情绪系统，从饮食和作息着手给身体减负。饮食方面可适当吃些富含血清素前体的食物，如香蕉、坚果、全谷物，它们能为快乐激素提供原料。
补充维生素 D 也很重要，冬季光照不足导致维生素 D 合成减少，而它的缺乏会加重情绪低落，可通过食用鸡蛋、深海鱼或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补充剂来改善。作息上要固定起床和睡觉时间，避免熬夜，规律的作息能帮褪黑素分泌找回工作节奏。
最后是激活身体活力，运动和社交是关键，每周进行3到4次张动强度运动，如快走、瑜伽、跳绳，每次30分钟以上，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还能促进内啡肽等快乐激素的分泌，提升心快感。社交方面，哪怕天气寒冷，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小型聚会等方式保持互动，和朋友聊天，一起吃顿热饭，都能驱散低落情绪。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冬季情绪起伏是身体对季节变化的正常反应，通常过了特定时节便可自行缓解，但如果情绪低落持续超过2周，甚至出现极端想法，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避免发展为更严重的情感障碍。
另外，夜间温度过高不仅干扰正常睡眠，还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发表在英国 BMC 医学期刊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夜间睡眠时将卧室温度调到24摄氏度对心脏最有好处。
从生理机制来看，当人体处于高温环境时，会触发一系列生理反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心跳加快，这是因为心脏需要加大工作强度，促使血液加速流向皮肤表面，通过皮肤散热来维持正常体温。但如果心脏长时间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持续不断的努力泵血，就可能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还会严重限制身体的自主调节功能，进而影响整体健康。
为了了解夜间温度的具体影响，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招募了47名老年人，要求他们佩戴可穿戴设备，用于监测晚上9点至早上7点的睡眠状况和心率变化。老人卧室同时安装了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以实时监测卧室温度变化。结果显示，在14179小时的有效睡眠时间内，参加测试的老人卧室的平均温度为25.9摄氏度，与室温低于24摄氏度相比，夜间卧室温度超过24摄氏度的老人心率明显升高。
研究人员解释说，夜间卧室温度高于24摄氏度，导致自主神经紊乱和心率加快，可能与交感神经变化和生理压力增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各国已有日间室内温度不宜超过26摄氏度的建议，但针对夜间睡眠环境的适宜温度条件尚未出台相应的推荐标准。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在这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新的一年请主动靠近这四种人。正直坦率的人。正直的人心中有一杆秤，这杆秤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们做人有底线，做事有原则，不会投机取巧，也不会虚与委蛇。对待身边的人始终真诚坦率，有一说一。主动靠近这样的人，如同靠近一面镜子，既能照出我们身上的缺点和不足，也能照亮我们内心的善良与真诚。当我们骄傲自满，沾沾自喜时，他们会坦诚提醒，帮我们稳住心神。当我们迷茫彷徨，偏离正途时，他们会直言相劝，拉我们一把。那些直言相见或许不那么顺耳，却能帮助你避开弯路，守住本心。人生路上能有这样一位正直的朋友相伴，是一种难得的福气。热爱生活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仿佛自带光芒，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生活大多都是平凡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但热爱生活的人总能把平淡的日子过出滋味。热爱生活的人总能捕捉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快乐的细节。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次随意的散步，一场不期而遇的晚霞，都能成为他们快乐的理由。主动靠近热爱生活的人，满身都会浸染阳光般的温暖，你会被他们身上蓬勃的生命力感染，渐渐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向自己的生活，学会发现和感受世界的温柔和美好。持续学习的人。持续学习的人不会困在过往的舒适区里，也不会被旧有的经验束缚。他们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世界充满好奇。他们身上往往有一种难得的韧性，工作中他们会主动优化方法弥补不足，生活中他们会坚持学习新技能新知识，不断提升自己。一个人不断进步的方式之一，就是和持续学习的人同行，与他们在一起能打开自己的格局，开阔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间自己也会慢慢进步蜕变。在前行的路上，与持续学习的人同行，能让你走得更远，走得更稳。懂得欣赏你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很多时候这些光芒容易被我们自己忽略，而懂得欣赏的人总能发现你内心的光芒。他们懂得你的坚持，理解你的不易，能看到你自己都不曾察觉的优点。在你犹豫时，他们给你鼓励，在你胆怯时，他们给你力量。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会慢慢卸下防备，敢于展现最真实的自己。这种被看见的温暖会悄悄塑造你的信心，为你不断注入能量，让你变得更加从容，更加强大。如果身边已经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用心珍惜。如果此刻暂时没有，也不必失落，你完全可以先做那个正直坦率的人，热爱生活的人，持续学习的人，懂得欣赏别人的人。当你变得更加优秀，自然也会吸引同频的人靠近。新的一年，愿你与滋养你的人同行，也能成为滋养别人的人，把日子过得温暖而明亮。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五都是晴间多云，温度保持在13到27摄氏度。那么周六到周日将会有一个晴转雨的过程，温度保持在12到25摄氏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黄金时段继续空中电波陪伴您。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